弟兄姐妹平安。每一次有 PowerPoint， 我开始担心，电脑。如果保罗有电脑，可能新约圣经都没有出来，因为那个硬碟就坏掉了，需要买新的电脑，没有圣经。还好，保罗的时代没有圣经。今天我们要看马可福音第三章，那我们先一起看这段经文。我放在电脑。好，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吗？可以，是繁体字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念，这话是因为他们说。对，所以家庭是人生最重要的团队。你看这些照片就觉得很重要，如果没有家庭就没有安全感，如果没有家庭我们都没有一个归属感。特别是离开中国，你们看到离开中国学生离开家里来到德国，可能最需要适应的部分都是没有家庭。还有，还好有电脑，就是像有卫星，可以每天打电话回家。还有有 Facebook， 但是中国没有 Facebook， 香港有 Facebook， 所以还好有一些有一些联络方式可以联络。但是那不像每天晚上回家坐在妈妈的桌子啊，然后跟吃妈妈的汤，喝妈妈的汤，吃妈妈的面包等等，吃妈妈的牛肉面等等。所以家庭很重要。如果我没有家庭，我生活不下不下不在活活不下去。我们都需要家庭啊。我没有家庭我就感觉不到温暖，什么温暖都没有。没有家庭我没有归属感，若没有家庭我们都体会不到家庭的爱。家庭的爱很重要，所以你们在这里需要一个 assets。 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我发现很多替代，很多团系是特别可以请学生来到他们的团系，代替他们，就是准备一个好的环境，给他们吃饭啊，邀请他们来到查经班，多多吃，多多关心彼此，那这样子就可以补充他们需要关心的那个部分。学生离开中国来到德国，最难过的就是没有人，很孤单，非常孤单。第二个就是语言不通，德国人太冷漠的人，对不对？德国人太冷漠 ，Deutsche sind sehr kalt， 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中国人就是像我们在这里的团队里面要加强我们的福音工作。我们也要考虑怎么样可以当做一个家庭合为一，代替他们现在所缺乏的温暖、缺乏的爱、缺乏的归属感、缺乏的那个安全关心。所以我们有很多工作，很多努力，要一直都很忙，要关心这些新的学生。所以学期已经快结束了，所以我现在刚讲的应该要在去年的九月开始讲，有新的一批人从中国来到德国，就可以努力开始关心他们。无所谓，今天的题目就是耶稣有没有这样的家庭。我们一直都是听耶稣的比喻啊，耶稣跟门徒在一起啊，但是耶稣到底有没有家庭？他有没有家庭？有，他有家庭。他的爸爸叫做约瑟，对不对？他的妈妈叫做玛利亚。他有没有兄弟姐妹？有。他的兄弟在马太福音13章55节， 对不对呢？
对，
在马太福音13到55节就是看他们的名字，雅各就是雅各书的雅各，耶稣的弟弟，他写了雅各书，约西、西门、犹大。所以根据以前的习惯，长子，耶稣就是长子，耶稣就是老大，大儿子，对不对？长子，他应该要继承父业。那约瑟他是什么工作？是医生吗？是木匠吗？有，是木匠，对。所以呢，他就是跟爸爸一起负责帮忙在他的公司里面工作，所以可能每天早上啊要起床啊，然后要修理桌子啊，修理一次等等。所以当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，不是很多关于耶稣小的时候的一些事情，但是这几个经文就让我们知道，好像耶稣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出生长大了。从人的观念来说，他是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出生长大的，当然他也是上帝派到世界上来，他是圣灵所生的，玛利亚所生的。好，有一天呢，有一天父母他们忽然发现耶稣不像一般的青少年。我家里现在有青少年，我最喜欢把他们躲起来，让他们赶走。我们现在有一些挣扎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青少年在你们家里啊？青少年的那个时代，爸爸妈妈最辛苦的，对。但是青少年也是最辛苦的，所以爸爸妈妈有时候说啊，那群青年的时间，最好把孩子赶走，等到21岁，他们就可以回来，但是耶稣好像不是青少年，像以前的一般的青少年一样那么顽皮，但是还是跟一般的青少年不一样。有一天呢，当他们要准备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去耶路撒冷，耶稣因为满了12岁，他第一次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到耶路撒冷去，一切都过得很顺利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发生了。但是当他们离开了路上人要回家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现啊，耶稣不在，耶稣不见了，耶稣不在，耶稣在哪里？为什么耶稣不见了？好，这个故事也可以讨论很多。像因为耶稣长大了，所以约瑟他以为不是玛利亚他以为耶稣可能跟着约瑟一起走了。好，因为他已经长大了，所以跟男生一起，跟爸爸们一起。那约瑟呢，他没想到，他不知道可能跟妈妈在一起。为什么妈妈跟爸爸没有一起旅行呢？犹太人的习惯就是先生男生比较快，会走路比较快。好，他们到了一个休息站，然后会等妈妈跟孩子慢慢的上来，因为女孩子比较需要多多讲话，所以需要讲走慢一点。所以犹太人不是一群一群航行，他们是男生先，然后是女生以后跟着上来。所以那难怪约瑟玛利亚好像有一些冲突，他们不知道耶稣在哪里。好，第二天当他们休息的时候发现耶稣不在。好，所以呢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就赶回到耶路撒冷。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，有听过了。3天以后他们就终于找到耶稣。耶稣不是在一个酒吧里面，耶稣不是在一个卡拉 OK 的那个地方，耶稣就是哪里呢？他在圣殿，他跟一些犹太人的教授一起讨论圣经。然后到了耶稣找到玛利亚，找到耶稣的时候，就是玛利亚问了一个，我想每一个妈妈会问这个问题。哎呀，孩子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伤害我们呢？不理会我们呢？让我们这么担心呢？那耶稣他的回答，第一次让玛利亚了解到耶稣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。我们不知道约瑟在不在，约瑟很早就没有听什么消息，所以我不知道约瑟他活到多久才离开世界。但是玛利亚呢，他就好像不明白， 然后耶稣他回答说，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在父的家里吗？我的家是神的家。那玛利亚跟约瑟还是玛利亚跟他的家人，他们完全不懂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五十节，他们所说的，他们说耶稣所说的话他们都不明白，完全都不懂。然后呢，更不明白的是什么呢？以后当耶稣离开了家，但是首先我在这个地方要强调一个部分，就是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，他第一次让父母知道，我有两个爸爸，我有世界上的爸爸，还有天上的爸爸。所以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你也是属于两个家庭，一个家庭是你父母的家，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家庭是教会的家，弟兄姐妹的家。那有时候这些两个家庭会发生冲突，对，你也要做心理准备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有的时候你去参加一个活动，一个聚会，你不信主的家人可能会不明白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去呢？所以耶稣他怎么处理这个冲突呢？他就很清楚地表明了两个家庭的立场，哪一个是第一个顺位，哪一个是第二个顺位。所以时间到了的时候，耶稣就很清楚告诉他的父母，第一个家在哪里，第二个家在哪里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，也要时间到的时候可能要跟我们父母讲，跟我们家人讲，好，对不起，礼拜天我要听神的话，下午没有时间喝咖啡，可能早上可以，还是晚上十点钟以后。耶稣就告诉他的家人，他的父母，我第一个家在这里。以后呢，当他们回到拿撒勒的时候，一切都恢复正常，耶稣就乖乖地继续像一般的家庭的长子一样，跟在家里帮助爸爸经营管理家庭的事情事业。然后在接下来十几年的时候，没有发生任何其他事情。所以圣经没有讲很多关于约瑟的小的时候的故事，但是当耶稣差不多30岁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了爸爸的公司，离开了温暖的家，离开了安全的家，故乡全部都离开了，然后开始跟一些12个人住在一起，然后到处都讲道。父母可能也觉得哈，我们不懂为什么是这样子，他们不明白他们的大儿子为什么离开了家。我们都要想一想，玛利亚跟约瑟他们是普通的人，不是一些特别属灵的人。所以耶稣小的时候也做了一些事情父母都不明白。以后在希伯来书，希伯来的作者他有一次说，我们有一个耶稣是了解我们，我们有一个大祭司，他能了解我们的软弱，对不对？圣经说的，希伯来书。所以每一次你面对困难、软弱、挑战、试验的时候，你可以想到耶稣。耶稣也是青少年，耶稣也是一个年轻人，耶稣的家人开始也不是基督徒，对。所以当耶稣开始讲道的时候，民众会发现耶稣讲道的是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。每一次耶稣讲道的时候，他是带着权威，带着力量，听他讲道的人不会打瞌睡，像今天没有人打瞌睡，很好。每一次他讲道的时候，听的人会分成两组。为什么两组？第一组呢，第一批人呢，他们会说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为什么耶稣讲这样子的话呢？他敢说我是神，谁可以说我是神？他们很震惊于耶稣的讲道。 那另外一批人呢，另外一批人呢，听耶稣讲了以后，他们就说，哎呀，真好，耶稣啊，他现在我第一次能够让我明白，让我很清楚了解上帝是谁，让我真的可以很清楚的认识神，我终于可以明白神不只是一位充满律法的神，他也是一位疼爱我的神，像一个好爸爸一样。所以呢，听耶稣讲道的民众会分成两组啊，是耶稣的门徒。两组上面的呢，第一组呢，他们就很高举耶稣当作国王，很想当作国王。那另外一组呢，他们想把除掉耶稣。一直都有这个两组，每次耶稣讲道会分成两组，第一组都是支持耶稣，另外一组是拒绝耶稣。我想每一次讲道也是这样子，每一次听神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我要拒绝神的话吗？还是要领受神的话？魔鬼很想让我们不听神的话，不理会神的话。好，但是耶稣他不只是讲道而已，他也是医治人，他也医治了很多人，他医治了哑巴，他也把娼妓当作他的好朋友。此外呢，也敢跟那些宗教领袖辩论，当时没有人敢跟他们辩论，宗教领袖跟现在的律师一样，高登那个 Karlsruhe， 我是 Karlsruhe 来的那个Oberstes Gericht， wie sagt man da， Bundesgerichtshof， 中文怎么讲？对，至高法律，你敢不敢跟那个 Herr Voskole 那个至高法律的人辩论吗？不敢啊，他如果来到这里，我们就会躲起来在森林里面啊。所以宗教老师那时候非常有影响力，他们的权威啊，像上帝一样。但是如果有人来敢跟他们辩论，这个人当然哇，他真的会啊，哇，耶稣他真的会讲啊。宗教老师讲一些话，耶稣说但是啊，谁敢说但是？耶稣敢说但是，这个人我们真的佩服他。所以人一方面很喜欢耶稣，他觉得耶稣他真的是给他们眼色看看啊，他是辩论啊，他是讨论的，他不是随便一直都听顺服他们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玛利亚还有家人，耶稣的家人也是看见耶稣不只是全部都受欢迎，他也有很多人拒绝他，不喜欢他，所以呢他们就越来越担忧，越来越担心有人可能会害与他伤害他。因此呢，耶稣的家人他们就开始说什么呢，他们开始决定，我们一定要把耶稣交回来，我们要保护他，因为耶稣还是他们的儿子啊，是老大，我们要保护他。为什么圣经讲这两句话？我不知道，我都不懂为什么圣经讲这句话。耶稣是污鬼子的，好，我如果写一个传记，还是我帮你写你的 autobiography， 那我认识你，我会不会写这句话？我爸爸会不会写罗牧师是一个疯子？他是一个污鬼附者的，应该没有人会说，对不对？没有人会说啊，我们会避免呢，我们会说好听一点啊，绕过去，意思讲不同。但是为什么圣经讲了呢？为什么上帝，为什么圣灵感动那个马克来写这句话？是圣灵感动他的哦，是不是？因为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。好，我一直都思考了很久，为什么是这样的？我想呢，圣经记载了这句话的原因，就是要让我们知道，圣经认识我们的，圣经不是人所发明的一本书。圣经一位是，圣经是没有，圣经没有删掉这句话，就表示圣经是一位 本一本可以相信信靠的书，而是一些人他们随便，不是一个人随便所记的一本书，是神所默示的，他的圣灵感动了，把他所启示给他们的话都记录下来。所以圣经不是就好话写给我们听，他也让我们知道，玛利亚的家人开始的时候都不是基督徒，都不信他，不相信他。你可能也发现过，你在哪里做见证最辛苦？你在校园做见证，为耶稣做见证很辛苦吗？不是很辛苦，也是很辛苦，但是不那么辛苦。但是你如果在你家里做一个见证，你妈妈认识你，你爸爸认识你，做见证很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啊，你要改变吗？你是基督徒吗？今天早上你起床呢，带了那么臭臭的那个眼光啊，好像不是基督徒啊。对，因为家人更认识你，所以在家里做一个见证很难。耶稣也知道，所以耶稣有一次说，在故乡里面很少人会像我相信我，老师在他的故乡里面没有不受影响。好，可能这个也有一些关系。所以上帝为什么容许他是被污鬼附着的这句话留在圣经里面呢？因为呢，当时的人他们包括耶稣的家人都没有都认为耶稣是一个疯子。耶稣的家因为怕耶稣可能会被人所害，所以呢，第三十一节说，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，他们没有自己进去啊，那时候也没有手机，没有进去，他们打发人进去，他们怕，不要进去。他们因为想要保护耶稣，就想办法要把他带回家。那耶稣的家人站在外面，而耶稣和他的朋友在里面。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是，你在哪里呢？你在里面吗？你在外面吗？在里面是什么呢？在外面是什么呢？里面是指天国。你永生的地点在哪里？当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看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航空飞机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么快，你下一次回到中国要小心，可能会没有到中国，没有人能够控制他的生命，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可能回家，我现在开车回家可能没有办法回家。所以当人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会面对永生，有两种永生。第一个永生是跟耶稣在一起的永生，另外一个永生是跟耶稣分开的永生，远离耶稣的那个永生。你会在哪里过你的永生呢？永生的路是我们不能到时候才能够决定，今天我们要做选择。所以你可以选择说，第一，我要跟着耶稣，我要听他的话；第二，我不要听他的话，我不要跟着耶稣。所以外面的人是谁呢？外面的人是人，外面的人是所有不理会耶稣，把耶稣放在生命的第二位的时候。有人是理会耶稣，但是他不是给他的第一个位置，那也不算，完全都不算。他们说，我要管理我自己的生命，我生命的车子，好，我生命的 BMW， 我生命的 Benz， 我要自己开，请你耶稣坐在旁边好不好？请你配合我的需要好不好？很多人是这样子，我想开，但是耶稣你要乖乖的，你要听我啊，你要系安全带，我要去哪里你告诉我最好的地方在哪里，但是我要开。这个人都在外面，这个人不在里面。玛利亚呢和耶稣呢 不是，玛利亚和耶稣的弟兄，还有他的姐妹，他们当时都在外面。所以那个经文刚才那个不好听的那句话，就是要提醒我们，玛利亚不是基督徒，不是天主教所教导的，玛利亚当时不是一个基督徒。你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五节，所以没有信靠耶稣的人就在外面，不算是他的家人。谁到底是他的家人呢？等一下我们会听。当你愿意把他放在你生命的首位，第一个位置的时候，你就是属于他的家了。把耶稣放在生命的第一个位置，顺位，那是怎么做呢？我要怎么做呢？是不是真的开车吗？没有，我是举例子而已。怎么样可以把耶稣放在你的第一个顺位呢？当你面对学校的压力，你会怎么做？面对学校的压力，像考试，准备考试，你会来到教会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卡鲁啊，大部分的学生考试的时候都不见了。我觉得这是不行，为什么呢？遇到压力，我要靠自己，对不对？你知道那个宗教改革，马丁路德，他面对很大压力的时候，他更早起床，为什么呢？是读书吗？没有啊，他更早起床看圣经祷告。所以我们要学习面对压力的时候，把耶稣放在第一位，还是要去教会，还是要去查经班，不要找借口说我没有时间，我要读书。没有啊，上帝会祝福你，你把他放在第一位，他会给你100分啊，不一定，可能99分，但是他也会祝福你。如果真的把他放在第一位，他会祝福你。我有一些农人，有一些朋友，他是农人，星期天他有一个规定，我星期天无论天气怎么样，我一定不要出去耕田，忙一忙工作，因为礼拜天是主的时间。好，他的邻居每个星期天都出去忙，但是他说我不要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到今天40年以后，我问他，那你有没有缺腿呢？不是，你有没有吃苦呢？你有没有后悔你星期天没有工作？他说一点都不后悔，上帝祝福我比我的邻居更多更多。所以上帝的祝福不再是看我们的数字，我们的头脑所能掌握的，上帝有不同的方式来可以祝福我们。我们如果把它放在第一位，生命的第一位，我家庭的第一位，我婚姻的第一位，上班的第一位，我就会发现神他会不会让我跌倒。后来耶稣的父母他们悔改了，信了耶稣，但是那个时候的事在这里，他们仍然还在外面。如果他们能够改变，我相信你的家人也可以改变，你的先生也可以改变。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提摩太前书说，神愿意万民得救，你先生也是万民之一。第二点呢，真正的家，当玛利亚和耶稣我还要快一点，当玛利亚和耶稣的弟兄姐妹在外面等了耶稣的时候出来，为什么耶稣没有出去？是不礼貌，对不对？妈妈说耶稣来吧，耶稣来，耶稣没有来，是不礼貌还是怎么样呢？玛利亚想接耶稣回家，因为她怕他可能会遇到一些伤害，别人会伤害他，但是他不知道未来耶稣不只是可能会犹太宗教伤害他，玛利亚不知道可能有一天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更大的伤害。为什么耶稣没有出去呢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不要离开十字架的路，每一次有人想要把耶稣拖走拉走，不要走十字架的路，他说不，我不要。耶稣来的原因，来到世界上的主要的原因，就是来成为全世界的救主。所以每一次有人来拦阻耶稣不要走十字架的路， 他会拒绝，他会坚持不让任何人拦阻他。第二个原因呢，他要教导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。耶稣真正的家里不在与人的血缘关系，而是在于是否行神的旨意。因此呢，耶稣说，谁是我的父母呢？谁是我的弟兄呢？我已经在我家里啊。所以你也可以知道，无论我的鼻子跟你不一样，我的皮肤跟你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是一家人。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不只是要看中国人传福音，也要向德国人传福音。你父母可能是基督徒，但是这并不是说你也是基督徒。上帝没有孙子。我一直都觉得，当我小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啊，上帝，我爸爸是宣教士，我也能够上天堂。一直到有一个辅导告诉我，不，没有办法。你父母可能是基督徒，你自己若没有决定邀请耶稣来到你的生命里面来，你就不是基督徒，你还在外面。人不能继承信仰，不能用家庭的关系来继承信仰，信仰是人的恩典。好，人不能继承信仰，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是一份免费的礼物，这个礼物是人可以选择要接受还是不要接受。所以因此当耶稣当人信靠耶稣的时候，他要做一个决定，我要离开我以前的道路，我要接受耶稣，我要把他当作我的救主。当你跟神的关系，你现在跟神的关系如何呢？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呢？你今天属于哪一个家庭呢？你如果是属于胡家还是李家、王家、什么家、张家都无所谓，不太重要。以后没有人会问你，你是王家吗？啊，但是你是不是属于耶稣的家？以后有人会问你，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还有最后一点，很快的一点，不是很长，几分钟。属于耶稣的有什么标记呢？Which mark 有什么标记让我知道我是耶稣的？好，第一个标记就是，凡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。35节说的。哦，我没有写，这边圣经说的。但是第一呢，神的旨意是带人信主，这是神的旨意。第一点，带人信主。我如果愿意喜欢带人信主，那我是他的孩子。好，如果你口才不是很好啊，你可以祷告，你可以求神每天为一两个人祷告，这也是带人信主的方式。还是你送礼物，送一个乐器给他，还是一张纸有圣经里面神的话。第二个呢，神的旨意要求人做一个回应，你做了什么回应？可是做一个回应。对，你如果还不是基督徒，今天有机会，可能是最后一个机会，你只要说，我这个不善良的人，我在这里，我要属于神的家。你不用先成为一个好人，没有办法，你不能把自己拉出来，但是耶稣来到最低的地方，把你从这里的最脏的最低的地方救出来。当你开始跟随他的时候，他自己会改变你，不是你自己会改变你，你不能改变你自己。我一直都想改变我太太，没有办法，但是上帝能够改变我们。第三点呢，想要信靠耶稣的人，他要知道人怎么样拒绝了耶稣，他也会怎么样拒绝你。基督徒不是一个好路，不一定，也是，但是不一定。当一个印度教徒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家庭就会把他除去在外， 他不再属于他们的家庭。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，但是印度人，如果你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印度家庭会拒绝你，连 Facebook 都没有跟你联系。对，你好像是死了，完全死了。好，我台湾也遇到过一些家庭，民间家庭，这个儿子成为基督徒，从那天开始家庭一点都没有关心他，不给他钱，把他赶出去，不能回家。仍然印度有10万以上的印度人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成为基督徒，加入了耶稣的教会家庭。那你如果要得到生命的最好的事呢，你应该要怎么办呢？要好好考虑，把生命的房子盖在磐石上。那圣经说磐石呢，磐石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磐石。那如果我是靠我自己呢，我可能会暂时走一个好路，但是最后我会发现我的房子是盖在沙土上，没有根基，没有稳定。磐石就是耶稣，他是神，生命最好的。我相信你父母希望你可以得到最好的，生命最好的就是当你认识他，并且愿意加入他的家，做他儿女的人是爱他的，是很愿意顺服他旨意的。你是这样的人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跟随你，除非你自己邀请你，邀请我们，拉我们来跟随你。你先伸出了你的手，你先来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神，他创造宇宙，他是为了你所创造一切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找你。我们不是先来找你，而是你是先来找我们。谢谢你，今天你又给我们一个机会，确定我们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。求你让我们做好选择，接受你，让你成为我们的救主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谢谢。